好，弟兄姐妹，欢迎来参加我们主日学罗马书与救恩这堂课的第三课。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有些弟兄姐妹走进来看到一个新面孔以为走错房间。我就是邵阳，那这个学期和张琼斌勋牧一起来负责罗马书与救恩的这门主日学。我的名字很多人即使认识我很多年都不会写，因为那个邵字不好写啊。那还有很多人认识我很多年，连我谁是姓谁是名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指出我的姓名，就写在讲义的上方哈。因为有一位认识我一段时间的这个姐妹啊，就来问我说：“邵阳，您贵姓啊？”我觉得她问得很奇怪，我说：“我姓邵啊。”哦，原来你全名叫邵邵阳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名字搞清楚过以后就比较好沟通哈。那前两堂都是由张琼斌勋牧来负责讲罗马书的包括保罗的生平的介绍，包括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的问候，以及开始谈到福音的主题。那么这堂课第三课呢，我们的主题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这个张琼斌勋牧就让我来教这一堂呢，我接到这个任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终于可以来这个台上来讲主日学了啊。但忧的是说，为什么偏偏他叫我来讲这门课呢？就是这个题目呢，人的罪哈，是不是他有什么别的意思哈？我想说可能是觉得我是个罪人哈，所以讲这门课比较适合。其实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找到了，我来读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这里，保罗公开承认说，他不仅仅是个罪人，他甚至是个罪魁。其实我想我在神的面前，如果他是个大罪魁的话，我也是个小罪魁哈。所以今天以小罪魁的身份来用亲身的经历和我所看见的，我们来谈一谈人的罪的话，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一件事了。那我是从中国大陆来，那么在美国求学的时候认识耶稣，在1992年爵士信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我发现整本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罗马书。为什么？因为罗马书不仅仅告诉我我所相信的是什么，甚至当我的信仰遭到周围人的挑战和疑问的时候，或者我出去转宣不管是去外地转宣还是本地的宣教，向别人讲述耶稣基督的时候，罗马书恰恰给我不仅仅是经文上知识上，更多是生命上的力量，可以让我不仅仅可以坚定我的信仰，而且也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别人。所以在我信主以后在以前在教会也有别的教会也有机会来这个上罗马书和教罗马书。而且很奇妙的是，当我2005年来到生命和灵粮堂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当时就是在查罗马书。所以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罗马书，一起来回顾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救恩，那一方面是我莫大的荣幸，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激励和鞭策。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是的主，你赐下救恩，为的是要拯救我们罪人。哦，今天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打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不仅仅是从知识上，从真理上，更重要的是从生命上与你相连，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知道主，我们是罪人，需要你的拯救。不仅如此，我们也有责任把你的救恩可以传给还没有相信你的人，帮助我们来在圣经当中得到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参加过前两堂的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罗马书实际上开始开宗明义的来讲述这个保罗的主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张崇英区牧他讲了第二堂结尾的时候哈。那么就是讲到神的福音和神的义。那今天我们要讲人的罪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关于福音和神的义。因为我们知道说，没有黑就无所谓白，没有恶也就没有善。当我们在讲罪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讲义，那么也就无所谓罪了。所以我们先看我们上一次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今天我们会查很多的经文，但是呢，我希望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罗马书。如果你的圣经哈有书签或者是有那根红线的话，我希望你把它放在罗马书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在查经别的经文的时候，你再回到罗马书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来查到。那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这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真。好，那我想张成斌师母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在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真，他也提到实际上义人必因信得真这件事，或者是这个真理，不是保罗发明的，乃是贯穿在整个圣经里面。在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就提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啊，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在整个对人类的拯救计划当中，他是始终贯穿历史，始终如一的。不是说好像有些异端所讲的旧约的神是一个凶恶残暴的神，如果说你不相信他，你不顺从他，他就降罚这个灾祸于你。然后这个新约的耶稣基督来了，他是一个善神，他是一个更高层的神，所以就说哦，他就怎么样啊，就来拯救你，给你赐幸福。所以的话呢，恶神也就是旧约的神是掌管我们的肉体的，因为我们肉体是败坏的啊。新约的神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善神，他是掌管我们的心理的。那么本来肉体和心灵就是分开的，所以你如果是恶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肉体本来就是恶的啊。那这些都是过去的异端所讲述的违背圣经真理的一些的教导，在这里我们看用圣经是不攻自破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讲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话，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这句话，也就是说罪人必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罪人必因信称义。因为假如我们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照着我们马上所要讲到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你这里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我是罪人，我不是义人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说，这个罪人必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是神整个拯救的计划啊。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好，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讲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义就是在我们以前犯罪，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再称为罪人了，乃是称为义人。好，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义就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被他看作为义，被他算为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那么还有一个义，这个义是弟兄姐妹往往可能会忽略到的，就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过以后，我们就承受了神的一切的义。按照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说到，如今怎么样，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他是称为义的，他没有犯过罪，对不对？基督的义因为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承受了神的一切义。换句话来说，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这首先是一个身份上的改变，另外有一个生命上的改变，却是因为那位义的神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命，有这两个层面的因素。所以换句话来说，也激励我们说，我们首先得到这个救恩啊，那身份得到改变，在神的面前，神的眼里，我们的身份得到改变，同时我们的生命也因着他的义得到改变，也承接了，好像一个器皿一样的承接了神的义在里面。那神的义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神的义就代表着公正、良善以及信实。公正我们很容易讲的，公正那就是说，我们哪怕是我们家里的小孩子哈，经常会挑战我们做父母的说It's not fair, OK? 他就会说 It's not fair, OK? 那什么叫做 fair?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啊。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家长的说，诶，你看那隔壁家的小孩，他为什么就是啊，就这个念书那么用功啊，然后不仅仅作业做完了，还要去找那些 workbook 去做，那你看你就是满足做完作业啊，就在那里玩了，他就会说It's not fair, you're comparing me to other people. OK, it's not good to compare. 好，可是呢，有的时候他又会跑来找你哈，说为什么隔壁的孩子穿的是 brand new sneaker 啊，而且是名牌的，为什么我没有？ It's not fair. 他又来说 It's not fair 了。 可是这时候他就忘了说他不应该把他自己跟别人相比哈，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 it's not fair， 那为什么别人用功我不用功，哎，那没关系，你不能把我跟他相比哈。所以实际上人作为自私的本性，我们对于公平公正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一个公正的神， OK， 然后他是良善的神和信实的神。那么我们先把良善信实放在旁边，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我们先来看这个公正啊。那讲到公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相信哈，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叫做善有什么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所以我们相信说，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就是代表着某种形式的公义和公正，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那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哇，我们看了吓一跳，说神的愤怒，那神还有愤怒啊？哎，我信主的时候，什么我有个印象就是说，哎呀，你看神就是这样嘛，你在苦难当中，你在疾病当中，哎，神就来搭救你，帮助你，医治你啊。然后呢，如果你要做什么错事的话呢，那神就会在啊很无奈在旁边叹口气，笑一笑啊，也就过去了啊。好像神就是这么一位慈爱的神。我们想到神的愤怒呢，神能有愤怒吗？哇，那怎么没有人跟我讲过说，我信主的时候人没有跟我讲过说神有愤怒呢？啊，只有跟我讲过说，哎，你有困难你就去求告神啊。那么小心了，那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是不是圣经上所向我们显示的这位神？换句话来说，假如这位神他只会啊这个对于行善的人进行奖赏，但对于行恶的人不处罚不愤怒的话，那么你想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吗？就像你的老板，假如你在公司里面啊，你拼命的工作从不偷懒，然后呢你不仅仅没有造成任何工作上的失误，你还为公司的业务啊赢得了大量的利润啊。但是你旁边的那个 cubicle 里面的那个哥们啊，一天到晚上班时候干私活，然后呢在跟这个客户打交道的时候呢，就是语出不逊，然后得罪客户，结果不仅仅没有为公司创造任何的盈利，反而带来名誉和财务上的损失。结果啊，到了年终发奖金的时候，你发现诶，老板给两个人的奖金是完全一样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或者更有甚者，他的奖金可能还比你多一点。你觉得你的老板公平吗？不公平，对不对？假如说你觉得说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你都在寻求某种的公义和公正，那么然后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只会啊对你啊这个祝福啊啊给你帮助啊，但他从来都没有一点点的愤怒的话，你觉得他是一位公正的神吗？不是。实际上当你看整本圣经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启示说，神是有愤怒的，但是神却是不轻易发怒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愤怒过？他有啊。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对不对啊？他曾经拿绳子当鞭子把那些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的人全部赶出去，对不对？他说把这里变成贼的窝了，对不对？他也愤怒啊。所以假如说神有愤怒的话，恰恰是证明他是一位公义的神。那么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神恨恶罪却爱罪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有啊。那么对不对？当然对。神恨恶罪，他不恨恶罪的话，他就是和罪
同流合污，他就不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他就是爱罪人啊。但是这句话没有讲完，假如他是恨恶罪爱罪人的话啊，那么为什么他在这里面还讲到说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前不义的，换句话来说是罪人的身上呢？他如果爱罪人，他为什么愤怒还会显在他们的身上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讲说神恨恶罪爱罪人，但是他却是恨他的所爱的人陷在罪的当中，所以他会将他的愤怒显明，以至于那些人可以悔改。那么神愤怒的显明的方式是什么呢？包括最明显的死亡。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离开伊甸园，那个死亡就从那里开始，不仅仅是肉身的死亡，而且是灵和神的隔绝，这样的死亡。神愤怒的显明方式还包括疾病、痛苦、灾难。所以有的慕道的朋友会说，如果这位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我们还会经历苦难？为什么海地会发生这样的大地震？为什么那么多人死？或者为什么如果神是公义又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还会有那样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剧？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战争？为什么会有像这个艾滋病 H1N1 那这样的流行病？为什么？这里我们看到神他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他的愤怒是显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的身上，而且在他显明愤怒的时候，魔鬼撒旦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就充当了神显明愤怒的器皿。我们常常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说，哎呀，一定是魔鬼攻击啊，对不对？但是你想，神如果说他是全能的主，他一定是可以胜过或者控制魔鬼的神，对不对？那么因此的话，魔鬼如果来攻击我们，也一定是神所允许的，甚至有的时候是神所利用的，目的是要让罪人悔改。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如果继续来看这个不前不义的人，或者讲到这些罪的话，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可以把它先分成两个部分来看人的罪。第一个是外邦人的罪，第二个是犹太人的罪。我想外邦人的罪比较能够和我们更加的认同，因为我们本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外邦人，直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OK， 所以那么对于外邦人的罪，因为我们的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那我们想到这个中国人对罪的定义哈，就是和圣经里面所讲的罪不一样。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罪的字，它是四加一个非啊，是什么意思呢？非就表示歹人坏人， OK， 四就好像是一个枷锁。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做了坏事然后你被抓住，这个叫做罪。如果你做了坏事你没有被抓住，这个叫做什么？比如说一个框三面一个框哈，框住一个坏人，但是坏人还没有被抓住，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面可以逃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匪啊，那个叫匪，对不对？那在逃的匪哈。那如果坏人做事没有被抓住，在某些人当中呢，这叫什么？这叫聪明，哎，你聪明，对不对？ 哎，你既然这个做了坏事没被抓住，哎，你得到了好处，对不对？啊，有人就羡慕，哎，真的是这样。那么，因此中国人对罪的定义是和他的最后的结果有没有得到惩罚相关联起来的。假如说你是做坏事，而且呢被人知道了、被人抓住了、被人定罪了、被人惩罚了，这个整个的这一圈走过去，这个才叫做罪。但是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在神的眼中，我们最大的罪乃是在于我们否认有神的存在，不认识神。这里讲到不虔不义哈，我们可以把这个分两部分来看。虔，什么叫虔？虔就是对神的关系啊，敬拜神，这叫虔啊。中国人说虔虔诚啊，虔是跟神的关系。那在中国人的语言当中，义呢就是对人的关系。所以呢，虔表示对神，义表示对人，所以呢就涵盖我们所有这一切的关系在里面。那么当我们讲到所谓阻挡真理哈，那么真理就是神，因为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那么这个道就是真理，当你阻挡真理的时候，你就是阻挡神。而且这个阻挡不是说你无意的啊，甚至事实是你说哦，我不认识神，所以我无意的啊，这种说我不知道作为借口。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法律系统当中，你不可以说以我不熟悉这条法律，我不知道这条法律的存在作为你犯罪的理由，对不对？所以换句话来说，当神将来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不知道神，我不知道有神的存在，所以我没有认识神，我没有承认这个神的存在啊。我们待会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你这样讲是错的啊。那么否认真神的存在，恰恰是神看人最大的罪。为什么这么说？好，我们就来看啊，这段圣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从第19节到第20节啊。我们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到第20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来，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摧毁。好，那么我们看这段哈，说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我们怎么来看这节的经文？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如果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人是神整个创造当中的最后的一个部分。造完人过以后，神就歇了他的功，而且当他在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造人的呢？我们在第一章第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就有一块地方是为神所预备的。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看过一个童话故事，小鸭子啊从蛋里孵出来，结果就发现说妈妈不在旁边，所以呢他就沿着河边去找妈妈，对不对？然后先找到一头猪，然后就说你是我的妈妈吗？然后猪说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啊。沿着指的方向又继续跑，然后看到一匹马，然后就说你是我的妈妈吗？那马说我不是你的妈妈啊，你的妈妈在那边，所以他继续找，对不对？然后终于他找到一只鸭子啊，那只鸭子正好是他的妈妈，出去可能去找食物吃了，然后说哦，妈妈妈妈，他就跟他这个妈妈 这个团圆了哈。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都读过，很温馨哈。那为什么小鸭都会去找妈妈？因为他生下来过以后还没有人告诉他说你是妈妈生的，你有一个妈妈，他就知道他有一个妈妈，他要去找那个妈妈。人也一样，当你去观察整个神的创造当中，只有人不管他的这个文明程度多高，那不管是像我们现在生活在高科技的这个世界当中，或者是你去到亚马逊的森林里面，或者是非洲的草原，你去看到那些还没有开化的哈，那些氏族部落，他们都有一个敬拜神的心，就好像小鸭子找妈妈的心一样。只不过可能有些人找到了真神，有些人还没有找到，但是那个找神的心确实在那里。不仅如此，神他也按照他的创造来给我们一个一般性的启示，告诉我们说这个凡他所造的啊，就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他的伟大，了解他的神性，了解他的永能哈。我们经常是这个中国人哈，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抬头三尺什么有神明，对不对？然后当我们碰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委屈的时候，我们就要呼天抢地，我们就要说哎呀老天爷啊，你要帮我啊，怎么我今天落到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对不对啊？自然而然你有一颗心在里面，你要呼求，对不对？当我们去出去开车旅游，我们到了一些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观的时候，哇，你看到那个，比如说你到大峡谷那边去啊，你看过以后，你就会说 Oh my God， 对不对？你就自然而然的有一种的敬畏的心，一种的这种赞叹的心哈。你要把那个荣耀去归给所造的那位神，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不光光是语言的现象。OK。那有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先看哈诗篇第八篇，我们来看诗人是怎么赞叹神的创造。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神的创造，而且是那位创造主的永能和神性。有一位这个从中国大陆来这边的这个牧道朋友啊，也跟我一样，就是来美国求学啊。然后呢，校园里的查经班，所以就邀请他去。然后呢，就有人跟他传福音。然后呢，也打罗马书读给他听，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啊。结果呢，他还是觉得说，我不相信，我觉得这些不是神所创造的哈啊。那么我。这还要好好想一想，你跟我所讲的，我现在还没有决定要信耶稣哈。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长周末的时候呢，他就出去开车旅行，去这个外面这个去看这个自然的景观。好，然后他就到一个森林里面，哇，那个森林好漂亮，正好呢是这个红叶的时候。我们以前在这个新英格兰的地方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叶子开始变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观。再加上呢，你到了这个山里面、森林里面，又是那样的幽静啊，是非常美的一个情况。结果呢，他就在那边一边看一边在想，哇，这个太美妙了哈，这个可是这个有人告诉我这是创造的，真的是可以被创造吗？一边走一边想，然后呢一边在观察这样的景观，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忘我的境界。然后呢他就忘了呢这个秋天呢是山里的熊出来觅食准备过冬的时候，所以呢
走着走着，哎，他就碰到一只熊，然后看了以后呢，他就拔腿就跑，然后呢，这个熊就在后面追哈、啊，熊就在后面追，然后呢，他一边追呢，他一边跑到后面在追，然后呢，旁边又没有人，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拼命跑，他是想说这次完蛋了，跑着跑着，突然这个脚下的枯枝一绊，啪，他就摔到地上了。这个时候呢，熊呢就扑上来，一只前爪就嘿按住他，动弹不得。啊，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说要求告神，要救命啊！他就说：“神啊，救救我啊！”就在这个时候呢，时间就凝固了。然后呢，这个神的声音就来到他面前，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看哈，这个周围这样子的景观是那样的美丽哈，你却否认是说是被造的啊。”而是都自然演化来的。然后呢，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将这个圣经哈、啊、来显明给你看，也跟你讲圣经的救恩，给你得救的机会哈、啊，你却一直不愿意悔改认罪来接受我。那现在你怎么说？他那个人就跟神说：“神啊，神啊，这个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你是存在的哈、啊，但是呢。”对我来说还是急促了一点，因为我知道说当基督徒也不仅仅是这个好像可以被你称为义，但是也有很多的，比如说我礼拜天我就不能够去地方游玩了，我就要去教会啦，我要十一奉献啊，哎呀好麻烦哦，还有好多事情不能做，那让我再想想吧哈、啊。但是呢我在团契里面我看到这些基督徒啊都非常的和蔼哈、啊，那对人都非常的友善，乐于助人。那而且我知道你是这个万能的神，你既然可以让那些人变成这个基督徒啊，你可不可以让这个熊变成基督徒？那熊变成基督徒的话呢，他就对我开始友善了，对不对？也许我能今天逃过这一劫哈。然后呢，这个神说：“你这就是你所要的吗？”他说：“对对对，这就是我所要的。你让那个熊赶快变基督徒吧。”然后呢，那神说：“那好吧。”然后结果呢，神的声音就消失了哈，然后他就好高兴，他开始准备要爬起来，结果发现那熊啊怎么还按着他不让他起来哈，他觉得很奇怪，他抬头一看就看到那熊呢低着头在那里祷告，感谢天父赐给我食物。啊，这当然是个笑话了哈，但是我想真的神借着他的创造就给人一般性的启示，告诉说这个天和地它不是这样好像自然而然就存在的，一定是有一位造物主在后面。而且呢，在这个给一些寻求他的人，他就把他自己向他显明，借着圣经的话语，这是特殊的启示啊，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因着他的罪就往往不归荣耀给神，他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啊，来解释说哎呀，这个为什么你现在是看到的是这样哈、啊。那么其中就有一种叫做无神论，他们否认啊有上帝的存在。那我是从中国大陆来啊，那我们从小我们都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熏陶之下哈，我们从小就学会唱一首歌叫做国际歌。那国际歌里面呢有一个歌词就叫做什么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啊。那但是我也冷眼观察发现一件很讽刺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说共产主义的创始者就是马克思，对不对？卡尔马克思，对不对？那么因此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共产党人呢，他们都是马克思的忠实的追随者。我们小的时候啊，很喜欢看那种战争题材的电影，就看那些共产党人怎么样把国民党人赶走的哈。所以呢，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对话哈，两个朋友都是这个共产党军队里面的，然后一见面呢，就很惊讶说啊，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去见马克思了。然后那个人就说：“的确啊，我在上一场战斗当中，我负了伤，伤得很重。然后我还真的跑去见了马克思了。结果马克思说：‘你来我这边干嘛？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啊，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你赶快回去吧。’所以马克思又把我送回来了。所以我今天可以跟你在一起讲话，哈。啊，你看了这个过以后，你就发现说：‘你奇怪啊，
如果说他们真的是无神论哈，那马克思早就变成一头灰了，死了以后就变成一头灰了，回归物质世界了，对不对？他不就不应该在天上好像上帝一样了，对不对？你也不可能死了以后再去见马克思了，对不对？这是和你的信仰是相违背相冲突的，不是吗？那作为另外一群人呢，他们就创造出这种进化论哈，他们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从简单到复杂，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进化来的哈。那我本人是学自然科学的，而且我的专业就是化学生物专业。那实际上在对于进化论来说，也是我信主前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我仔细去看进化论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好像其他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些要来否认神啊、不归荣耀给神的那些理论一样啊，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在那里啊，有很多很多的他们所讲到的这个自然演化的环节，所谓的这些 link 啊，那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啊。然后呢，甚至呢，即使在这个进化论的营这个阵营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人因为现在所发现各种各样的分子生物学的啊证据，而不是像以前我们都经常说啊，挖出一个化石，然后就想象这个生物以前长得是什么样啊，然后呢就好像要把它放到这个理论里面。现在在大量的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当中呢，就发现说这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就是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这个理论，在这些的分子生物学的这个证据面前啊，是显然是有冲突的。所以呢，就有一些的这个生物学家就说，好不好，我们现在把达尔文的理论我们再稍微修改一下啊，那以便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新的证据呢也装到里面去。但是呢，他还是把这个叫做达尔文理论。那也有一些人呢，他觉得说我们不需要来改变这个达尔文的理论啊，那么新的理论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或者我们干脆就说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就好像说你已经到了河的那边去，我现在问你说你怎么到了河的那边去了，你原来是在河的这边的。那有些人就说，我已经到河的这边，你为什么要问我现在是怎么来的啊？或者说也许在河的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石头啊，我是这样一脚一脚一脚才跳过来的，不过现在这些石头都不在了，所以的话呢，我可以告诉你我可能是沿着这些石头跳过来的，但是这些石头我找不到。 OK， 所以有很多在这个进化论的方面仍然是存在的，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也有很多这个科学的证据还没有找到。但是有一条危险的是，有一些人包括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们就把进化论放到人类社会的当中，认为人也需要在这个社会当中适者生存。有些是劣等的民族，有些是优等的民族，那么优等的民族注定要存活下去，劣等的民族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把它消灭了算了。所以这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存在着很多的种族灭绝和种族屠杀的事情。 OK， 这都是人不认识神所犯下的罪恶。好，那我们来看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哈。那在第21节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做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很显然，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靠着自己的聪明，你的聪明就变成虚妄和无知。就好像在箴言哈，我们看到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这节经文是很多的基督徒耳熟能详的经文啊。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人智慧和训诲哈。所以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
当这位创造万物的神，他必定是掌管智慧的主，也是掌管人心的主。好，那么当我们否认真神的存在的时候呢，我们跳到另一方面呢，我们就开始来敬拜假神。哈，那实际上在以赛亚书第44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是说人是怎么样来敬拜或者是来树立偶像、树立假神的。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44章，我们来看一下。第44章第13节开始，这里说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藏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以用以烤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并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肉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你可以看到说，这就是我们常常所做的事情。这段木头本来并没有任何的特别，同段木头他可以把这段木头用来做材料燃料，来烤火烤饼吃，然后他也可以用这段木头的一段雕刻成他的神来敬拜，就是来敬拜这个偶像哈。那么其实人在树立偶像和敬拜偶像是贯穿在我们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即使是我刚才所讲的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他也非常乐意别人把他当神拜。当有人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提出个想说，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人可以万岁啊，那万岁了不就变成神了吗？啊，那么结果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是要喊毛主席万岁的，然后呢，城市里面的这个建筑这个顶上啊，全部都是用那种红色的霓虹灯啊，写上5个大字“毛主席万岁”，到处都是“毛主席万岁”啊。然后呢，这个城市广场的中央都会竖一个毛主席的塑像啊。然后很讽刺的是，到了1976年9月9号啊，这个毛泽东终于死了。死了过以后呢，那怎么办呢？其实很讽刺，毛主席万岁，万岁是不会死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父母亲工作的那个单位马上动员起来啊，然后呢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把那个楼顶上面的那个霓虹灯就换掉了，以前是毛主席万岁，现在呢就把它改成毛泽东思想万岁啊，人虽然死了，思想还是在立啊。那我们这个树立的偶像啊，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你把一个就是活生生的人啊，你把他当作神来拜，或者是就像刚才那个人，他把木头雕刻一个神来拜啊。那么在我们的心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有形无形的偶像，甚至有的时候连耶稣都会成为偶像。你都经过这样的事情啊？我曾经去到南美的国家秘鲁去转宣，那在秘鲁的首都利马有40万的中国人， 那么他们主要呢是从事餐馆业和赌博业。那么我们去到那边呢，我们就去啊，沿着这个街挨家挨户去探访这些中国的饭店，那么就是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多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福建和广东啊。那你进到那个店里面去呢，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开饭店都会供一个什么关公，对不对啊？那供个关公，所以呢你进去过也看到关公没什么稀奇，对不对啊？他们只不过就是把他们过去的那一套带过来了。然后呢关公旁边呢，左边就放了一个招财猫，招财猫一直在这样动 OK 啊。然后呢右边你转过来看，哇不得了，右边是谁啊？耶稣，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国家呢，它是有这个天主教的背景，所以呢95%的国民呢都是天主教徒。那在他们家里面呢都要画一幅像，那这幅像你如果没有天主教背景，你大概不会看到，就叫做 Sacred Heart。 那它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耶稣的头像，然后这里呢有一个用灯泡哈、做了一颗心哈、会亮的，你要趴到这个底下呢它就会亮的，叫 Sacred Heart OK。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很多很多的中国人的店铺当中，然后我们就发现诶，关公的右边就是这个 Sacred Heart， 耶稣站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就问那些店主啊，那些说诶，你们信耶稣吗？他说诶，我也搞不清楚他是谁我也搞不清楚他有什么本事，但是呢本地人相信啊，本地人相信啊。所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摆在这里的话呢，一方面呢表示呢这个我们不得罪当地的神啊，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呢也这个跟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众啊认同，哎，你的神也就是我的神，所以的话呢哎，你就可以来我这边照顾一下我的生意啊。所以你又发现说不仅仅是这个好像神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形象，甚至连耶稣都会变成这个偶像被某些人来拜。那在我们在利马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出租车，然后出租车这个后视镜上面挂的是各种各样的十字架啊，玛利亚的像啊，耶稣的像啊，反正就是在那里挂在那里干什么，保平安的啊，就有点像那个中国的那种迷信一样的，就保平安的，你知道吧？哎，所以就是说当人不真正认识神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以为他相信，但他却把真神和那些别人拜的偶像，包括菩萨或者什么一起来拜 OK。 也许你会说，你说哎呀我没他那么笨，我都已经信主了，我都受洗了，我的心中已经没有偶像了 OK。 那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亚伯拉罕当他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孩子，神跟他说有孩子的时候，他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不相信，对不对？那神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成为多国之父啊。结果啊那个他太太还失效，对不对？不相信。结果后来神真的赐给他以撒，当他拿到以撒的时候，怪怪不得了，这个以撒就开始成为他整个生命的中心，以至于神要跟他说你要带以撒上山，把以撒献给我。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看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在树立偶像崇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也要警醒 OK。 可能今天的偶像就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代替了神，可能我们的偶像就是那个神手中可以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你拜的不是神，你拜的是那个神可以赐给你的东西。我常常我孩子小的时候哈，我就逗他玩，我就问他说你爱不爱爸爸，他说我爱，他说哪里爱啊，他看着我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你是心里爱啊还是肚子里爱啊，什么叫心里爱啊肚子里爱，肚子里爱因为爸爸可以给你糖吃啊，所以你是肚子里爱，
那心里爱呢，就是说没糖吃的时候你也爱爸爸，那是叫心里爱。所以就是说，那你是肚子里爱啊，心里爱啊？那有的时候呢，当然会搞错，但有的时候他很诚实的，就是说肚子里爱哈啊。那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爱神，我们也是在肚子里爱，这样。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人的罪哈，光我们，你看我真的是个大罪人，我一想到人的罪，我就滔滔不绝的哈，就讲得那么详细，那么多的罪还没讲完哈，才讲到第一页。然后如果我们再看继续看说，这个人的罪不仅仅是在于他否认真神哈，他还有放纵情欲，玷污身体哈，就好像我们在罗马书啊第一章，我们来看到说。是在第24节所讲的说，所以神认明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啊。那么这里面呢，首先有一条，就当时的人，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往往是和行淫的行为相联系的。比如说，在这个他们的偶像的庙里面。供养了大量的庙祭啊，当你去供奉这个神的时候，你就必须和这个庙祭就是发生淫秽的这个性行为。OK， 所以呢，首先就是说你是心灵的玷污啊，然后是身体的玷污。那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就是说首先是玷污身体，就是说和庙祭发生淫行。但不光光如此，我们知道现在你绝对没有妙计这一类的事情在了哈。但是人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在讲究所谓的性解放，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光鲜陆离的事情都会出现。性本身是神给人最美好的礼物，却是要夫妻在婚姻当中所享用的。然而你去看过去的世代也好，现在的世代也好，保罗所生活的世代也好啊，我们现在科技文明发达的世代也好，人却是随着他自己的情欲去做各种各样啊玷污神，就是给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礼物的事情啊。那在这里不仅仅讲到说男和女发生这个淫行哈，这里面还特别讲到啊，在第26节的时候讲到，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啊。那么这里面不仅仅讲到在婚姻外的性行为，也讲到了同性恋，女和女，男和男。好，那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整个美国社会甚至西方社会一直在讨论炒作的问题，有些把它甚至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议题。但是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必须知道很清楚神在这里，他对于同性恋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常常说神爱罪人恨恶罪， OK， 那爱罪人不代表也爱罪，神甚至会因为人的罪将愤怒显明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去爱罪人的时候，不代表我们也要爱他们所犯的罪，我们是用我们的爱去带领他们，领他们悔改脱离罪，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神清清楚楚的把同性恋的这个他的标准放在这里，也是让我们无可推诿。 OK， 好，那除了在这个情欲的方面人犯各种各样的罪以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在第28节这里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事、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妄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心行的、不怜悯人的。好，我们来看看说这个里面列了大概有24种的罪。 OK， 那我想我们当中如果你对照一下，看看说你的24种罪都没有说到你的，请举手好不好？有没有谁啊？没有哈。那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说哇，这24项罪里面大家都有我的罪。 OK， 你说啊，凶杀也有啊，哎，你恨一路弟兄就是杀他了，对不对呀？那么所以这就是除了各种各样我们刚讲行义上的罪以外，这里面也包括了保罗可以想到的一些人的罪。这些罪有些是外面所显露的罪，是罪行，有些是你里面的思想活动哈，是罪性。所以当中国人讲罪的时候只讲罪行，你是犯了罪并且被抓了一个现行，这才叫罪，对不对？但是神的标准是你不仅仅是罪行，更重要的是你有罪性在里面。 OK， 那这里面他们说人不仅犯罪哈，这不是所有的罪的概括，因为在保罗的其他书信当中还有提到，这里只是给我们一些的你的一种对照，好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在做的。刚才没有一个人举手，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那这里犯罪的人他有什么态度呢？在第32节他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就想到当时我们这个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都是穷光蛋，对不对？那什么也没有，但是呢我们又非常羡慕这个美国这种物资丰富的世界，所以的话呢，哎，我们就发现一个漏洞，美国的电器行买电器可以给你30天的试用期，对不对？哎，你30天之内你还回去一分钱不用付，你白用30天，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哎，我们发现哎，这个挺好，所以呢我们经常比如说要去出去玩的话呢，哎，我们就买一个这个 video camera 哈，然后玩完回来过去，哎，再退回去哈。然后或者呢有些哎出席什么一些什么婚礼啊什么，哎，那你真的就去买漂亮的衣服啊，但是呢那个标签不能撕下来哈，因为要去退的哈。啊，穿完过以后哎又去退。然后呢还有呢，我们那时候喜欢看电影，但美国电影好贵啊，我那时候是一张票大概6美元，现在已经10美元了哈，那时候6美元。那我们怎么办？那美国电影院不都是这样的吗？它放不同的放映厅在放不同的电影，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呢就是早一天的晚上，早吃完饭就混了，就买张票进到电影院里面去。结果呢看完这个电影过以后呢，哎，我们不出场，我们呢就跑到厕所里面去啊，到等一等啊，然后呢，哎，我们就趁着黑暗呢，哎，又混到另外一个放映厅，所以一个晚上呢，哎，可以看3-4部电影哈。那但是呢，这个真的是没有面子，一开始就是说，哎呀，这都是贪小便宜哈，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就是说很邪僻的事情，很羞耻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哎，好多人都这样做，哎，我们心里就开始怎么样，就有些安慰，甚至呢。我们还拉人一起去做，对不对？哎，拉人一起去做的话呢，哎，你也做，我也做，哎，我们大家呢都是这样子哈，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呢，心里就比较平安一点。所以这就是人的本性，你知道吗？不仅仅自己作恶，还喜欢别人跟他一起去做。为什么？中国人相信什么？法不责众，对不对？啊，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呢，本来是一件坏的事情呢，就不再是一件坏的事情了。对不对？其实跟现在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一样，本来是坏事情，大家都去做，然后把它合法化，哎，就变成好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这就是人的本性啊。那我们这边讲到是说，这个就是外邦人的罪，从第一章18节开始到32节，一直在讲外邦人的罪。那么神的态度 是什么呢？我们在这边看到说，从第一章24节、26节、28节，这里都用了一个字，是什么字？任凭哈，神任凭他们犯罪。那你说神为什么任凭他们犯罪呢？神不是公义的神、慈爱的神、良善的神、信实的神吗？他为什么要任凭他们犯罪呢？实际上你如果去翻路加福音第15章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你可以从那个父亲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当那个浪子他要提出说，哎，我要分我的应得的家产，那个父亲并没有用他父亲的权威说不行啊，必须要等到我死了以后才给你，对不对？他就怎么样，他就任凭他去做。然后呢，他那个浪子带着他的家产过去，到外面去挥霍跟妓女交结，然后最后把所有的财产挥霍一尽过以后，他就去帮别人放猪养猪，吃跟猪吃那个豆荚，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悔改了，他就想说我要再回去找我的父亲。然后你看到那个父亲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是完全的接纳，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神让先知何西阿去娶淫妇，对不对？当这个淫妇背叛她的丈夫啊，然后到别人男人的手中吃尽了苦头的时候，她又回想到她以前的丈夫对她的种种好处，她又回来找何西阿，然后神又要何西阿再次接纳她，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这个任凭，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说神真的是见死不救嘛，明明知道那条路是死路一条嘛，那怎么还要让我们去呢？但是别忘了，神创造我们，同时给我们自由意志。假如说神用他的权威控制我们的思想，那我们一个个都会成为机器人，这不是神的创造我们的本意。另外有些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属于那种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对不对？必须要经过一些的磨难挫折，才可以真正知道神他的慈爱在哪里。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5节，我们来翻一下看，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5节谈到哥林多前书里教会那里面的一些的弟兄啊，信主的弟兄啊，那他们所犯的罪，这里保罗怎么讲呢？他是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目的还是要他们悔改。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走哈。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外邦人的罪，这个外邦人也就是说相对于犹太人所讲的这个外邦人，圣经里也叫做希利尼人，就是所有非犹太的人 OK， 包括我们中国人，就是外邦人。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神的选民，这些的犹太人，从第2章第1节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说对犹太人来说话。虽然这里没有很明确的讲是针对犹太人，但是你从下文的当中你就会清楚的看见他实际上是针对犹太人在讲啊。那么他就讲到说，犹太人他就好像可以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他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又有神所颁布的律法，然后身体又受了隔离，有了一个标记，所以他就可以去论断这些外邦人，说离开你们这些人否认真神，放纵情欲，犯各样的罪，你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啊。但是这里保罗也开始定犹太人的罪， 第一条就是什么？就是论断外邦人，藐视神的恩慈，并且呢自意否认自己有罪啊。假如说我们来看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啊，在讲说你在论断人的无论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的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啊。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哈。那在这里这个犹太人的罪他的后果就至少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三条，第一他必定自己的罪，第二他必受真理的审判，第三因为他硬心所以积蓄愤怒啊。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啊。这个积蓄愤怒是什么意思啊？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换句话来说，这种我们看海地发生地震对不对，那在这之前我们联想到我们加州在海地这个发生地震之前我们也发生一些地震对不对，那有人就说哎呀我们这边发生一些小震实际上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能量啊哎释放掉一点，不要让它这个地区能量继续到那么大，然后突然一下一爆发就跟海地地震一样的，死那么多人毁那么多东西哈。像神的愤怒，你看他在任凭我们做一些事的时候，他不是说他就转眼不看了，他实际上我们的恶行还是会引起他的愤怒，只不过他那个愤怒的手还没有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到审判的时候跟你算总账 OK。 那么这个就是积蓄愤怒，积蓄愤怒的意思，当我们硬心不悔改继续在往我们的那条偏离这个神的路的这个方向在走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所以真的是早悔改早蒙福。有些人甚至他悔改了，但是因为他过去他所犯下的恶，他仍然在承受一些的后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呢这个在湾区生意好像比较不是非常的理想，他就要回国内海归去发展，然后呢在海归的时候呢，然后呢因为他一个人在中国，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这边，所以呢他在那边呢就很快就有了婚外情啊，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包了二奶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包二奶过以后呢，他就想办法要跟这边的妻子离婚。那这边的这个太太呢是一位基督徒，所以呢他就一方面他觉得说非常的痛苦，他另一方面呢他就这个觉得说哈愿意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既然就是说那方提出离婚呢，他就准备接受这离婚的请求啊。但他一直在为他的先生祷告，因为他看到他的先生陷在罪里。结果呢正在要离婚之前，他先生在国内诊断出来呢得了胃癌啊，得了胃癌过以后呢，他那个二奶一听这个得了胃癌了对不对，就离他远去啊。结果呢他呢因为要回美国治疗，他在大陆的工作也没有办法保住，所以呢他就拖着带病的身体呢又回到加州，又回到他太太的面前来请求他原谅啊。那么他的太太当然真的是凭着就看到他悔改，并且凭着这个神给他的感动，是愿意接纳他，继续来照顾他，走完人生的最后的路程，直到他这个被接回天家。好，那这个你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悔改了，他最后也被神接去了。但是呢，那些个伤害，尤其是对孩子所造成的伤害，却是在那里的，并不因为他的悔改，这些伤害就自然就抹消掉了。所以当我们硬心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神的面前积蓄愤怒，我们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种下恶果啊。所以在这里就是
甚至是也再次提醒我们，这里讲的虽然是犹太人他们不悔改，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要检讨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有没有硬心哈，然后种下恶果。那犹太人夸口的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他们是指着律法夸口啊。那关于律法的问题，我相信在我们在后面的后续课程当中还会很多的讲到。那么另外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身体的标记就是割礼，就是男人就是割去包皮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哈，是一个肉体上的一个标志，也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好像是就是属神的子民，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标记哈。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讲到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关于律法、关于割礼，他都有很清楚的来讲到。比如说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保罗自己来讲他自己，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一课的时候介绍到他的生平和他的出身哈，那他是犹太人，他又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所以他是属于那种正统的犹太人，但是从国籍上呢，他又是罗马人，享受罗马公民的一切的优待哈。但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称耶稣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好，那为什么说没有人能因行律法称义？因为所谓行律法，犹太人觉得说他行律法他可以得救，但是他却忘了行律法不是说你只行律法当中的一条你就可以得救，行律法一定要守全律法，守全律法。所以换句话来说，你不是说我守了某些方面，那个方面没有守，哎，我就可以称义了。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五十步笑百步，对不对？所以实际上犹太人就在做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他以为他按照律法他行了一些他就比那些外邦人要好，但实际上在神的眼中一样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啊。然后呢，犹太人还有一个夸口，就是说他受割礼所以他可以称义。那么在实际上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时候马上就讲到这个问题，亚伯拉罕他称义是他在行割礼之前呢，还是在行割礼之后呢？假如说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时候哈，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好像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所以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请注意，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还没有叫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不对？他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称他为义。然后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第二十三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因为神给他名字叫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所以你去看到说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这个称义的时候他并没有行割礼。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行了割礼，但是他却谈到自己的得救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说的呢？如果你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第七，注意听，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犹太人的罪恰恰是他觉得他受了割礼就可以，就有点像我们有些人错误的以为说，哎，我受了洗我就可以进天堂了。他也不知道他信的什么，反正我受洗了，我受洗了我就基督徒了，我基督徒了我就可以上天堂了，对不对？那真正我们的得救乃是我们心里的信心，不是在于你有没有受割礼或者受洗礼，或者是以何种方式受洗礼，或者是你归属在哪一个教会你就可以得救。我们得救乃是因信主耶稣基督。犹太人的第三个罪就是明知故犯哈。那么他，我们刚刚讲他以为他行律法他可以得救，但是恰恰他自己告诉别人了，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守住，然后呢他明明知道不对的他仍然去行哈。那么这是他的第三个罪。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人的罪最后会有后果，这个后果就是神的审判。好，第一，神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照着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 OK， 如果神的审判是以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的话，请问我们当中有谁可以凭着自己的行为逃脱神的审判吗？没有，因为圣经上说一个义人也没有。第二，审判的顺序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第三，审判的标准啊，审判的标准就是律法。那么律法它的功用就是让人知罪。那么你说我这个没有律法怎么办？神在创世的时候他已经讲过，他把他的永能和神性就显明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良心，他就按照我们的良心来进行审判。不管是我们的良心也好，不管是我们他颁布的律法也好，都是让我们知罪，因为没有一个犹太人在律法面前他是可以行出律法的，没有一个外邦人，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他可以按照我们的良心可以告诉神说我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尽管有很多人说啊，我是凭良心行事啊，但是你经常看到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就说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你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有做过亏心事。 OK， 好像有没有谁这辈子都没有做过亏心事的举手？ OK， 好，所以在神的面前用良心来审判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光景如何。所以人不能靠律行律法称义，人不能靠自己的良心称义，那么人只能靠信心称义啊。那么人的辩解就是说，哎呀，这个人的不信是不是可以废掉神的义呢？或者说人的不义是不是显出了神的义，所以人就可以免罪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第二个这个辩解来说一下哈。这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如果是看经文的话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章。第五节，我写到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 OK， 那么我们现在讲说哈，有人觉得说，哎呀，既然我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所以这也是功劳一笔啊，所以
也可以因此来脱我的罪，对不对？这个听上去很奇怪，就好像说一个罪犯在法官的面前，然后他说你看你平常只是判一些那种交通违规的案子啊，今天你判一个杀人案，然后呢这个你终于把这个案子搞清了，然后你判是我有罪啊这个你看啊，当然他可以跟陪审团说哈，说哎呀，你看这陪审团，你们是不是最后判我有罪哈？你看，而且我多聪明，我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我施加了很多的迷惑你们的这个手段，结果呢，居然还是被你们这个发现了真相，判我有罪，你们多伟大啊！那既然因为你们伟大，好不好？那我的这个罪责可不可以轻一点啊？那这是一样的 argument， 一样的辩解，你会觉得说那些陪审团会这样因此说，哎，既然你是个聪明的罪犯，所以的话还是你罪大恶极啊，所以呢我们就给你这个判轻一点，会有这样吗？不可能的事情。同样的，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不义啊，虽然显出了神的义，但是因为我们的不义，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不义免除我们的罪或者减轻我们的罪。最后啊，神的审判他的结果就是在这个世上靠着我们自己一个义人也没有，然后律法它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按照那个标准知道说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 OK， 好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开始就讲啊，所以在刚才的这个讲义当中，我花十二个篇幅在讲罪哈，这个好像后面的这个有点草草带过，不好意思，那我可能在第三堂的时候会把时间控制的好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讲。但是呢，实际上关于神的审判、律法啊这些的在以下的这个章节当中还会讲到。所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去看。那么我们请大家回去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到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并且呢把我这里所列的一些的问题啊，可以先阅读一下进行思考，带到我们下一节课的这个课堂里面来。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经文真的是好像一个两刃的剑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主你自己的拯救，让我们可以没有办法可以在你的面前可以有任何推诿的理由。主，我们求主你再一次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即使现在已经蒙恩得救，我们也求主你彰显我们身上的罪，好让我们可以脱离那罪，能够更加的圣洁，活得更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谢谢大家。